子不语，怪力乱神，来听铁柱说奇闻。欢迎收听奇闻故事，我是铁柱。说张子香在大堂之上，忽然就想起自己上辈子的事儿了。为什么能想起来呢？原来呀，他上辈子觉着自己死得冤，凭什么那么多阅卷官就挖我一人的心呢？凭什么这一两万只鬼的气那都撒在我身上啊？我招谁惹谁了？他这一口怨气不散，就跟着他投胎到了下辈子。本来也没什么事儿，没想到呢孽缘不浅，偏偏就遇上了唐余星投胎转世，所以他才看着眼熟，再加上惊堂木突然一拍吓了他一跳，这才把上辈子事儿给想起来了。这唐余星啊，挨个问跪在堂上的人，你是怎么当土匪的呀？你都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啊？谁要是检举揭发，那就从轻发落。堂上这些个人呢，就开始揭发了，谁谁谁是土匪，谁谁谁是强迫当土匪的。但到了张子香这儿出事儿了。他干嘛的呀？他泼皮无赖呀，在他们村里他那是一霸呀，哪个孩子他没打过呀？那是从村头打到村尾，再从村尾打到村头啊，挨个欺负。所以这回上了大堂之后呢，跟他一个村的都不愿意给他作证，心说我弄死你个王八羔子，我叫你欺负我们。所以即便是张子香喊破喉咙说我是良民，我就是个种地的，我是被迫当土匪的，说这都没用，没人给他作证，没人搭茬。老乡不搭茬呢是恨他，土匪不搭茬呢那是想看热闹，我非得拉个垫背的。最后唐余星是很果断的，把村民都放了，独独留下了张子香，跟着一众的土匪全给砍了头了。张子香死了之后心里更憋屈了，好嘛，我死这王八蛋手里两回了，还有王法没王法了？不行，你不是能告我吗？我也能告你呀，我上森罗殿告你去。阎罗王一看，哟哈，这熟人啊，这不是被挖心那个张子香吗？说你怎么来了呢？张子香就把这前因后果呀跟阎罗王汇报了一遍。阎罗王说，这也不能全怪人家唐玉星啊，谁让你欺负人呢？你这不是自作自受吗？张子香说，大王您不能这么说呀，当官的呢就得明察秋毫啊，冤枉人怎么能行呢？我没当土匪那就是没当土匪，他不能冤枉我还把我砍了呀，他这就是失职啊，他是谋杀呀。你看我上辈子因为失职我被挖了心了，凭什么我失职就得挖心，他唐玉兴失职就啥事没有啊？阎罗王说，你也别跟我争竞，上一次啊你失职但他没犯错，所以得把你给弄死喽。现在呢是他失职，但你不是也有错吗？所以啊就不能像对待你一样对待他。不过呢本王念你也有冤情，要不这么着啊，你等着，你等着啊，你等他死喽，本王再给你主持公道。这张子祥就急了，大王那他什么时候死啊？阎罗王没说话，看了看边上的崔判官。崔判官赶紧就哗啦哗啦翻手里那生死簿啊，这儿呢这儿呢，唐余星这一世啊官路亨通，能当一辈子官，53岁寿终正寝，他今年呢23，刚好还有30年。张子香还要说话，阎罗王一拍桌子，我说等他死就等他死啊，你要再唧唧歪歪我就再免费发一张挖心的体验券给你。张子香扑通就跪下了，不用了不用了大王，我等他30年，我非得让他遭遭罪。说完呢就当孤魂野鬼去了。那他怎么就跪这么痛快呢？那不痛快不行啊，挖心多疼啊。就这么着飘飘忽忽 过了30年，张子香可算是把唐玉兴给等死了。那就上三罗殿吧。阎罗王都乐了，你们俩真是有闲心啊。行，就凭着张子香能等30年这毅力，再加上唐玉兴也的确是冤枉人家了。这么着吧，本王判唐玉兴投胎到畜生道，下辈子你别当人了，你当条狗吧。张子香听到这儿扑哧就乐了，心说我这就算是报仇了。没想到那阎罗王一转头，张子香你也别乐，你这辈子打瞎子骂哑巴横行乡里，你甚至还打爹骂娘，你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你也得投胎到畜生道。而且啊，你们俩都不用喝孟婆汤，直接投胎，我看你们俩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张子香这回傻眼了，哦，合着我等30年，我就等了一个投胎畜生，你这也太可恨了。但恨也没办法呀，他也不敢跟阎罗王指了毛啊，只能是求这个阎罗王，说大王啊，你看投胎畜生我没意见，但您能不能让我投胎成大畜生啊？您让我少挨点欺负。阎罗王说这没问题，本王满足你这个小心愿。这还没等张子香做好心理建设呢，那边投胎可就已经开始走流程了。等张子香睁眼一看，好嘛，自己的确投胎成大畜生了，一条大黄狗，而且还是那种没人养的大黄狗，说白了就是条野狗。张子香可就开始怀疑狗生了啊，心说我是叫张子香啊，我还是叫张子狗啊，反正甭管叫什么，也就只有他自个儿知道，因为他又不能说人话，别人上哪知道去。既然是条野狗，那就流浪吧，捡点垃圾剩饭什么的，运气好了遇上好心人能吃顿好的，运气不好呢，不止饿肚子，那还得挨揍，反正是挺遭罪。这一天，张子狗正趴在市场门口晒太阳呢，就看见打市场门口进了一位穿着华丽的商人，怀里边还抱着个小京巴，一看这京巴的毛色就知道这是被精心喂养的。张子狗心说，这大家都是狗，凭什么你就有人好好养着，我就得吃剩菜剩饭还挨揍啊。他就用这羡慕的眼神啊多看了那小京巴几眼，巧了，小京巴一扭头也看见他了，紧接着就轻蔑的给了他一个白眼儿，然后这小狗头一拧，脖一扬，还挺傲娇，那意思，你个野狗，你看我干什么？这可把张子狗给气着了，他娘的，有那个心眼不好的人看不上我也就罢了，你也是个狗，你还瞧不起我了？你这就是狗仗人势啊！他就龇牙咧嘴盯着那小京巴。那小京巴压根儿不看他，接着在那儿更更着脖子。张子狗看了一阵发现不对呀，这京巴的左腮帮子底下竟然有颗痣，怎么有颗痣啊？明白喽，这八成啊就是唐玉兴转世的。俗话说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张子狗说话人听不懂，但狗能听懂啊。他就问那京巴，我说你是不是唐玉兴？那京巴猛一转头，哦，那你肯定是张子香了。呸，活该，你这辈子混的还不如上辈子呢，至少你上辈子还是个农民，这辈子你就是条野狗，瞅你那倒霉样，呸，活该。这俩狗在那对话，但人听见了，那是啥呀？是那个大黄狗汪汪汪叫了三声，然后呢就看那京巴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叫半天，紧接着就看见那大黄狗嗖一下奔着小京巴就窜过去了， 把抱京巴那人吓一跳，手一松，啪嗒，京巴就掉地上了。大黄狗也没管抱狗那人，直奔地上那小京巴。这边上一看，一条野狗跟疯了似的跑出来了，那谁敢上前啊？都往后退，就连抱京巴那人都往后退。一帮人心说，坏喽，这京巴肯定得让那野狗给咬死喽。大黄狗张子香也这么想的，心说你一个瘪犊子玩意儿啊，你长这么大点儿还敢跟我猖狂，我一嘴就咬死你个丫挺的，好解我心头之恨。张子香冲到唐玉兴身边，咔嚓一口就咬住脖子了。唐玉兴也不示弱呀，正吧两下一拧头，一口就叼住了张子兴的喉管。这口可是又准又狠呐、啊、张子香喉咙一疼，想赶紧把唐玉兴给甩了，就在那儿使劲的甩脖子。但唐玉兴咬的那叫一个瓷实啊，靠着自己身体这重量和张子香甩头这惯性，硬生生的是把张子香的喉管给咬折了。但是由于唐子兴这脖子呀也被咬得挺狠，张子香到死都没松口。最后这唐玉兴流血过多，也是毙命当场。这一场恶斗啊，在围观的人眼里，就是小京巴一口咬住大黄狗的喉管，愣把大黄狗给坠死了。大黄狗呢咬着小京巴不松口，把小京巴也给咬死了。但他们可不知道啊，这是两辈子孽缘的人在这互殴呢。两条狗死了，这就又得进阴曹地府。阎王爷看见他俩都烦了，我说你们俩有完没完呢？有没有正事儿了？斗两辈儿了，有意思吗？就这么想不开吗？这么着吧，下辈子我让你俩当个亲戚，我看你们俩还怎么斗。这一世呢，张子香命好点，投胎到了一个书香门第，从小呢是饱读诗书啊，23岁中了举人。那在那个时候啊，中举人可就是不得了的事儿了，名门望族都来贺喜呀、啊。当然了，那还有提亲的。最后呢，张子香在父亲的主持下娶了个退休知府的女儿，这也算是门当户对。没过两年，家里又添了个女儿，乖巧伶俐，长相可人。这一家三口啊，可谓是其乐融融。赶等女儿长到13岁，提亲的人这可就都来了，要么是当地的富商，要么是附近的官僚，倒也不是为别的，人张子香老丈人以前是知府啊，虽然说是退休了，但人脉关系那是杠杠的，有钱又有权，那谁不上赶着呀？但张子香可来了那个拧劲儿了，谁来说亲都看不上，不是嫌人家长得不好，就是嫌人家家里条件不好，或者是嫌孩子不争气，反正呢看谁都不顺眼，所以女儿的亲事啊一直就没定下来。有一次隔壁县的县令邀请张子香去喝酒聊天，他到的那天呢正赶上乡试放榜，张子香就好奇呀、啊、说这第一名是谁呀、啊、文章写的怎么样啊，兄台你能不能让我也看看。县令说，兄弟你真是来着了，今年这位第一名啊姓李名兴，那是我们这儿有名的大才子，兄弟你要是想看文章，哎，咱也有办法，我让人呢通融通融。赶等第二天，这个李兴的文章可就摆在了张子香的桌子上。张子香一看，嚯、哦、这还真是个有才之人呐、啊。他就跟这县令打听，说这人家里什么样啊，长什么样啊。县令说，家庭呢就是个普通家庭，做点小生意，没什么大钱，但也饿不着。兄弟你怎么对他就这么感兴趣呢？要不这么着吧，我组个局，大家一起喝顿酒，这你不就了解得更方便吗？县令这就开始攒局了啊， 以县衙宴请读书人为名，啊，把包括李兴在内的几个成绩很好的这个读书人就都叫来了。宴席上呢，张子香越看李兴越喜欢，嘿，这小伙啊，仪表堂堂，彬彬有礼呀，风度翩翩，出口成章，心说这是个大才呀，就装着不经意的问他，说李兴啊，你说亲了吗？李兴说没呢。张子香说正好啊，我有个女儿也没说亲呢，我把她嫁给你得了。我也知道你驾驭条件不怎么样啊，我呢也不要聘礼，只要你答应一应事情我都给你办了。哎，这也就是在古代正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嫁娶呢不是自己说了算的，都是父母说了算。既然这张子香开口了，那他女儿也就没得选。但李兴这儿呢，李兴那是求之不得呀，这方圆几百里谁不知道张子香啊，书香门第，是个举人，还有个好老丈人，他们家女儿那也是出了名的漂亮啊，这要是自己娶了张子香的女儿，那以后还愁什么呀？他这回去跟父母一商量，父母也同意了，那就找日子成亲吧。找了个好日子，李兴和张子香这女儿可就成了亲了。但成亲之后，李兴发现了，他这老丈人不思进取呀。你说你堂堂一个举人，也不继续科考，也不争取当官，他就守着现在这家产过日子。而且随着两个人聊得越来越多呀，李兴就发现了他这老丈人学识也就是一般般，不怪他不去科考，就算去了他也考不上。他就开始有点瞧不起张子香了，以前还三天两头的往老丈人这跑，后来呀一年都不去一趟。对于这个呢，张子香也无所谓，你爱来不来，我这日子照样过得舒坦。这李兴虽说瞧不起他老丈人，但他自己呢也没好哪儿去，连着考了三次会试，都是名落孙山。有时候心情不好啊，李兴还埋怨这张子香，你说你自己不上进也就算了，也不帮一把女婿，那我可是你亲女婿啊。这话传话可就传到张子香的耳朵里了。他这一想也是，我总不能看着自己女儿跟他这么个玩意儿过一辈子呀，那我帮帮你吧，谁让你是我女婿呢。一方面呢，他去撺掇他那退休知府老丈人，说您老总不能看着外孙女遭罪吧，多少给活动活动，看能不能往上走走。另一方面呢，他就去找自己那朋友，他可是中了举人呐，不过中了举人之后不考了，但跟他一起中举那些个同学后来不是有接着考的吗，也有不少当官的，哎，都去拜访拜访，让他们给自己女婿啊找找门路。张子香这一努力，你别说还真有效果，下一年的会试李兴这就算考上了。考上之后呢，张子香又帮着打通关系，拿了点钱，让李兴就补了个县令的缺，李兴这就算正式迈入仕途了。他这回可就高兴了啊，说我这老丈人行啊，把我这事儿安排的是妥妥当当，所以呢一改对张子香的冷淡，俩人关系好的那跟亲爷俩似的。有一天晚上，爷俩闲着没事在那喝酒，李兴就问张子香，您有这么大能耐能让我当上官，您自己怎么不当官去呢？张子香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看了一眼李兴左腮帮子下边那颗痣，说我呀，我是想开了，什么当官啊当人呢、啊、当狗啊，那都是活着，开开心心的活着也是活着， 揣着怨恨活着，也是活着。所以呢，凡事想开点，高高兴兴过一辈子，挺好。好了，今儿这故事啊，讲完了，咱们下期再讲一个新故事，下期再见。